说不尽的权谋之术，道不尽的人性善与恶。明朝那些事儿正在播出。
知行合一不空泛，清剿悍匪平叛乱，愚妄无知请高手，成就千秋一美谈。
大凡历史上干哲学这行的，一般都满足两个条件：第一，智商要过剩，弱智白痴是禁止入内的，不过大智若愚者除外；第二，必须是吃饱了没事干的。你想，饭都吃不饱还搞啥哲学啊？之所以哲学有这么高的门槛，是因为它是世间一切科学的基础。如果你够厉害，理论上是什么学科都可以搞得定的。就比如钱学森先生就曾经反复说，他之所以能够搞导弹卫星，不断出科研成果，是他长年累月学习马列主义的结果。哎，别人我不敢说，至少王守仁先生是符合这两个条件的，他已经成为了一个哲学家。而这帮赣南土匪们正好为他提供了另一个机会，突破的机会。因为随着时间的流逝，王守仁终于发现，光懂得哲学是不够的，整天谈论心学并没有什么效果，心学并不能打跑土匪。他隐约地感觉到，要想理论联系实际，成功立业处事，还需要另一样神秘的工具。经历了穷山野岭的荒凉，无人问津的落寞，曾经悟到的喜悦后，王守仁又一次来到了关口。在江西的两年，由于遍地都是土匪，他只能四处出差专职剿匪，没有时间去研究他的哲学。上天啊，没有亏待王守仁，正是在这金戈铁马烽火连天的两年中，王守仁逐渐找到了这样工具，并且熟练地掌握了它。有了这件工具，他才能超越众多的前辈，成为理学的圣贤；有了这件工具，他才能成就辉煌武功，为后人敬仰；有了这件工具，他的哲学方为万人信服，远流海外，千古不朽。而后世的名臣徐阶、张居正，也正是借助了这件工具，建立了不世功勋，名流千古。这件工具的名字叫做知行合一。关于知和行的关系，是一个中国哲学史上的根本问题。这个麻烦从诸子百家开始，一直到后来的孙中山，历时几千年，骂了无数次，吵了无数次，始终无法解决。我啊也不能解决，但是呢，我可以解释。其实这个问题说穿了，就是一个理论和实践的问题。有人认为知易行难，就是说懂得理论是容易的，实践是很难的。也有人认为知难行易，意思就是领悟道理很难，实践很容易。比如朱圣人朱熹就主张知难行易，这也好理解，按照他那个格法，悟道是很难的，但执行似乎是很容易的。大家可能啊很难想象，但是就是这么个玩意儿，折腾了上千年，直到今天都没停过。此刻王守仁站了出来，他大声喊道，
懂得道理是最重要的，但是实际运用也是重要的。
这句话的真正意思是，要想实现崇高伟大的志向，必须有符合实际、脚踏实地的方法。这绝不仅仅是一句话，而是一种高深的处世和生活智慧，足以使人受用终身。所以它看起来很容易明白，实际上很不容易明白。20多年后，有两个人先后读了他的书，却都看到了知行合一这句话。一个人看懂了，另一个人却没有看懂。看懂的那个人叫张居正，没有看懂的那个人叫海瑞。400年后，有一个年轻人看到了这句话，佩服得五体投地，以此作为自己的终身行为准则，并据此改名，那就是陶行知。领悟了知行合一的王守仁，不再空谈理论和哲学，因为残酷的现实让他明白，光凭说教和四书五经是解决不了问题的。要让土匪放下手中的刀，最好的方法是用火枪。怀揣着这种理念，王守仁即将迎来自己人生中最为艰难的考验。对这些土匪，他一直十分纳闷，既不经看，也不经打，如此的一群废物，怎么就敢如此嚣张搞规模经营了？而在询问土匪时，他终于找到了这个问题的答案，答案就是宁王朱宸濠。毫无疑问，这些土匪的背后或多或少的有着朱宸濠的影子。身为一个藩王，却去和强盗打成一片，总不能理解为深入群众吧？知县拉关系是想升知府，侍郎拉关系是想当尚书，那藩王拉关系是想……于是王守仁很快就找到了答案，也是唯一可能的答案。他意识到问题严重了，他立刻跑去找孙燧。孙燧时任江西巡抚，浙江余姚人，不但是王守仁的老乡，也是他同朝为官最好的朋友。当时的王守仁只是江西南部，也就是赣南巡抚，且主要任务就是剿匪。这么大的事情，他无法拍板当家，只能找孙燧。然而当他跑到巡抚衙门，找到孙燧，上气不接下气地说完这件事情以后，却只换来了一个奇怪的反应。孙燧啊，是苦笑着听他说完的，然后他叹了一口气，只说了一句话：兄台，你现在才知道。这下轮到王守仁傻眼了。正德10年10月，河南布政使孙燧接到了一份命令，中央决定提升他为都察院右副都御史。这本是一件好事，但是孙燧却高兴不起来，因为后面还有一个任命，派江西巡抚。江西对当时的朝中官员来说是一个死亡之地。就在几年前，江西巡抚王哲光荣上任，可是没多久他竟突然离奇死亡了。朝廷又派董杰接替他的位置，才过了8个月，董杰兄也死了。 死得不明不白。后任的两位巡抚还没干到一年，就自动收拾包裹回来了，宁可不做官，也不在那儿住。其中奥妙，朝廷的高级官员都心知肚明，却都不吱声。因为收了人家的钱，自然了，他不好吱声啊。可是江西，他不能没人去呀。也不知是哪位仁兄和孙穗有仇，竟然推荐了他，孙穗就这样被推到了悬崖边上。然而孙穗回答：“我去。”他叫来了自己的妻子，跟他交代了自己的后事。妻子吓得不行，问他是怎么回事。孙穗只是叹气说道：“哎，这一次我要死在那里了。”“
那既然如此，那咱不当这个官，不去还不行吗？”“
国家有难，理应挺身而出，以死报国，怎能推辞？”孙穗义正言辞地这样回答。他遣散了所有的下人，安置好家人，告别妻子，带着两个书童就此踏上了不归路。到江西以后，他却十分意外地受到了宁王的热烈欢迎，送钱送物不说，还时常上门探访，可谓是热情之至。但孙穗拒绝了，他还了礼物，谢绝探访。这是因为他很明白，拿着人家的东西就要给人家办事儿，而宁王要办的事情叫做谋反，现在收了东西，将来是要拿脑袋去还的。然而之后不久，他就发现身边的人都在监视着自己，无论他干什么事情，宁王总是会预先知道，有时还会故意将他在某些秘密场合说过的话透露出来，甚至他的住处也时常有可疑人员出没。面对这一切，孙穗并没有屈服，他依然毫无畏惧地留在了这里，因为留在这里是他的职责。看着这么个软硬不吃的家伙，宁王是十分的头疼，无奈之下只能出暗招。他派人给孙穗送去了四件东西：枣、梨、姜、芥。看到这些东西的孙穗笑了，他知道宁王的意思，枣、梨、姜、芥就是让他快滚。可是之后的事情就出乎宁王的意料了，孙穗十分大方地吃掉了这些特殊的礼品，却一点儿也没动窝。在如此险恶的环境中，孙穗独自坚持了四年，而现在他终于有了一个战友王守仁。可这二位一合计，才发现他们根本没有胜算。说起来，两人都是巡抚，却都是空架子。王守仁手上也没有兵，因为明代规定巡抚并无兵权，需要经过中央审批方可动用。王大人平日手下只有几个民兵组织，抓小偷维持治安也还凑合，哪里能去打仗啊？千辛万苦终于找到了组织，可组织也没办法，这二位同乡又陷入了无言的彷徨之中。在孙穗和王守仁不知所措的时候，宁王却正干得起劲儿。从宁王朱宸濠的行动来看，他始终遵循着这样一条人生格言：谋反大业，人才为本。 从史料分析，这位仁兄虽有野心，但智商并不很高，很多事情都解决不了。为了弥补自己的弱点，他挂出高薪招聘的牌子，在社会上广泛招募人才，因此啊，上门的人不少。可是经过面试，朱宸濠发现混吃混喝的居多，有才能的几乎没有，只有一个叫刘养正的还勉强凑合，便就此拍板，任命他为造反行动总助理。之后又有一个叫李世石的，先前呢做过侍郎，后来辞官回家，朱宸濠感觉他也不错，就一起招了回来，安排他再就业。但这两个人并不能让朱宸濠满意，他十分纳闷，这人才都去哪儿了呢？这个问题啊，让我来回答他。朱宸濠，他们啊都去考试做官了。哎，这朱宸濠同志生不逢时啊，要知道人才这种稀缺资源，只有在朱元璋那天下大乱的年头才会四处乱跑去混饭吃。太平盛世，谁肯提着脑袋跟你造反啊？还不如好好的读书混个功名，这才是真正的正道。再来看看他手下的这两位人才，一个刘养正，举人出身，进士考不上，仗着读了几本兵书就敢说自己熟读兵法，运筹帷幄，其实啊除了能砍啥用都没有。还有那个李世石，朝廷混不下去了，回家到宁王这里吃闲饭，据说除了点头举手同意就没干过什么事情。就是这么两个货，居然被朱宸濠当作卧龙凤雏养着，也算是别有眼光啊。其实啊，朱宸濠知道自己缺人才，但他也没有办法。正当他为此愁眉苦脸的时候，有人告诉他已经在苏州找到一个真正的人才，若此人加入，大业必成。朱宸濠一听大喜啊，准备亲自派人去请这个人。说来惭愧，这个人已经被我们丢到后台整整20年了，现在是时候请出来了。我说伯虎兄，该上场了。20年前，唐伯虎上京赶考，落得一个悲惨的下场。好歹出了狱，他本想振作精神，回家过点平静的日子。可当他返乡后，才发现一切都超出了他的预料。原先笑脸相迎的乡亲，已经换了面孔，除了藐视还是藐视。他的书童下人也不再崇敬他，有时竟然还敢反客为主，大声训斥他。他的老婆非但不体谅他，还时常恶语相向。更让他痛苦的是，连在家门口看门的旺财看见他也是汪汪大叫，追着他来咬。哎，这并非玩笑啊，以上描述出自唐伯虎给朋友的书信，每一个字都是残酷的事实。在残酷的事实面前，唐伯虎彻底绝望了。他不再相信圣贤之言，也不再寒窗苦读，他已经失去了做官的资格，读书还有什么意义呢？从千尺高台跌落下来，遭受无尽的歧视和侮辱，从此他没有梦想，没有追求，他只需要一样东西，醉生梦死的快乐。
明朝那些事儿，作者当年明月，演播赵岭，编辑海燕。
录音师张孝音，本作品由佳佳听书馆出品。